沙漠记下1章23节，大卫刚过山顶，见米非波设的仆人洗巴拉着备好的2匹驴，驴上驮着200面饼、100葡萄饼、100个夏天的果饼、1皮带酒来迎接他。王问洗巴说："你带这些来是什么意思呢？"洗巴说："驴是给王的家眷骑的，面饼和夏天的果饼是给少年人吃的，酒是给在旷野疲乏人喝的。"王问说："你主人的儿子在哪里呢？"洗巴回答王说："他仍在耶路撒冷，因他说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还我。"王对洗巴说："凡属米非波设的都归你了。"洗巴说："我叩拜我主我王，愿我在你眼前蒙恩。"大卫王到了巴户岭，见有一个人出来，是扫罗族基拉的儿子，名叫示梅。他一面走，一面咒骂，又拿石头砍大卫王和王的臣仆。众民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示梅咒骂说："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呐，去吧，去吧，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做王。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将这国交给你儿子亚沙龙。现在你自取其祸，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洗鲁雅的儿子亚比塞对王说："这死狗岂可咒骂我主我王呢？求你容我过去，割下他的头来。"王说："洗鲁雅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何关涉呢？"他咒骂是因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大卫又对亚比塞和众臣仆说："我亲生的儿子尚且神恕我的性命，何况这便雅悯人呢？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前行走。示每在大卫对面山包一面行走，一面咒骂，又拿石头砍他，拿土养他，扬他。王和跟随他的众人疲疲乏乏地到了一个地方，就在那里歇息歇息。亚沙龙和以色列众人来到耶路撒冷，亚希多夫也与他同来，大卫的朋友亚基人户筛去见亚沙龙，对他说："愿王万岁，愿王万岁。"亚沙龙问户筛说："这是你恩待朋友吗？为什么不与你的朋友同去呢？"户筛对亚沙龙说："不然，耶和华和这民，并以色列众人所拣选的，我必归顺他，与他同住。再者，我当服侍谁呢？岂不是前王的儿子吗？我这样服侍你父亲，也便照样服侍你。"亚沙龙对亚希多夫说："你们出个主意，我这样行才好。"亚希多夫对亚沙龙说："你父所留下看守宫殿的妃嫔，你可以与他们亲近。以色列众人听见你父亲憎恶你，凡归顺你人的手就更坚强。"于是人为亚沙龙在宫殿的平顶上支搭帐篷，亚沙龙在以色列众人眼前与他父的妃嫔亲近。那时亚希多夫所出的主意，好像人问神的话一样。他昔日给大卫，今日给亚沙龙所出的主意都是这样。阿门。
谢谢贤姊妹，那我们这一章就是接续到15章的开又那个之后，那15章呢，我们知道说大卫呢，他上橄榄山的时候是那个蒙头赤脚，一面上一面哭的。那现在呢，这一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人内心的的罪性是很丰富的，里面有诈骗，有落井下石的。有叛变的，还有就是有狡诈，通通都有。那我们先看到，在那个这个人物就是大卫跟那个亚沙龙。那第一部分呢，从第1节到第14节这边是讲大卫的部分。 那从15到23节是讲亚沙龙的部分。那大卫在这边呢，1到14节有碰到两个人。那第一个就是洗巴。那我们也知道，洗巴呢，他骗取他主人的产业。那先讲到这洗巴，就是大家还记得在撒母耳记下9章的时候，他是扫罗家的仆人。那大卫曾告知他说，他是就是属扫罗的一切家产都是要给他的主人的儿子米非波设。那洗巴呢，他呢跟他的众子还有仆人都要为米非波设来耕种，就是来就是供他那个差遣，然后所种的东西都要给米非波设。那米非波设呢，跟王是同席，就是像王的儿子一样，因为大卫知道说洗巴对米非波设，因为他是瘸腿的关系，所以就是不尊重他。那我们现在看到说，现在呢，大卫刚过山顶，第一节这边刚过山顶，所以米非波设这个人是很有心机的吼。大卫他们一路上这样子，逃难的时候，刚过山顶的时候，米非波设他就准备了2匹驴，还有200个面饼，还有葡萄饼，还有夏天的果饼，还有酒来迎接大卫。在大卫落难的时候呢，他用最小的代价来讨好大卫。然后呢，这时候呢，大卫就会问起他说：“米非波设在哪里呢？”然后呢，洗巴，我们也知道说，米非波设他是瘸腿的，他根本没办法，要若是没有人帮他的话，他是没有办法逃出来的。可是呢，他却编造谎言来骗大卫。在第三节的时候，王就说：“你的主人在哪里呢？”然后洗巴回答说：“他人在耶路撒冷，因他说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还我。”他讲了这句话。那大卫听了之后呢，就讲说：“哎，那米非波设所有的财产都归你了。”所以，我们待会第一题的问题呢，就是米非波设是怎样的来欺骗，用欺骗的方式来成就自己的利益。那大卫为什么会相信他的
是
话？
洗巴，不是米非波切。
我只讲洗，对不起哦，洗巴，我怎么会讲？那第二个部分呢是示美，示美呢，他侮辱大卫。那在第5节到第14节的时候，那我们知道这个地名巴户林这个地名，它就是位于橄榄山东北面，那它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一个村落。我们知道大卫曾经很风光的时候呢，要回了那个米甲，那她的丈夫呢，帕铁曾在这边痛哭相送，直到那个巴户林。那现在落难的大卫在这个地方呢，他遭到那个扫罗族的那个便雅悯人示每的咒骂哈，所以我们也可以来看到，就是这个真的也是一个，这个巴户林这个地方对那个帕铁而言是一个很伤心的地方。那今天大卫到这个地方来，他现在是落难，也是一个很惨的一个境地。那是不是我们也觉得说，真的是在大卫的身上也是很讽刺的吼？那这样子一个事情也是很扎心的。那我们来看到这个示每，示每呢，他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那基拉的儿子。那我们知道说，在士师以物呢，他就是那个基拉的后裔。那这边呢，示每呢，他遇见了大卫的时候，他是一面走就一面咒骂他，又拿石头砍他，就是拿石头丢他。那个路可能不是非常的窄，就是刚好两队人马，就是两边可以走过，可是又碰不到，所以他就可以拿石头丢他。可是他们又摸不到那个示每，这样，那大卫和他的臣，他就丢大卫的。大卫王和他的臣仆，然后又咒骂他，说你这个流人血的坏人，然后就是现在你自取其祸，因为你是流人血的。那这个是在第7节、第8节都有讲到。那他所说所为的，就是为了要来羞辱这个大卫王哦。那我们也知道，在第9节的时候，那个亚比塞听得很生气。那我们也知道，亚比塞呢是大卫的侄子，就是他大卫的姐姐的孩子，然后他的兄弟就是有那个有约押，还有那 反正他就请求大卫过，让他过去去把去把示每的头割下来。可是大卫的反应却是说让他去咒骂他，然后也接受了他这样子的一个境遇哈。所以我们也待会第二个题目也是会问到说大卫为什么会这样子的容忍这个示每的一个咒骂。那我们再看到这个从第一节到第14节这边。这两个人呢，洗巴跟那个示每都是属于扫罗族的，便雅悯人哈、哦。那这个我想在这边神让，大卫碰到他们两位有神特别的一个旨意。那在下半段这边15节到19节这边呢，就是提到亚撒龙的篡位。那我们知道在前面15章的时候有讲到户筛，然后呢，户筛呢，他是大卫的一个朋友，也是他的谋士，然后受大卫的那个之命，就是要为大卫在来破坏那个亚西多佛的计谋，还有探听亚撒龙的一个政权的一个机密。那户筛呢，他榨取了亚撒龙的信任。那我们可以从他第16节的时候，他一见到亚撒龙的时候。他就讲说：“愿王万岁，愿王万岁。”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那亚撒龙呢？对他呢，户筛原来辩解是有差异的。在17节的时候，他就有讲到了。在17节的时候，他就讲到说：“你这是你恩待朋友吗？你为什么不与你的朋友同去呢？”这个恩朋友呢，就是指大卫。他是有差异的。他说：“你怎么会这样子的那个对待你的那个朋友呢？”但是呢，户筛呢，他呢，他也就跟在18节、19节，他都有提到，所以呢，他在这边呢，他是承认亚撒龙的政权是被耶和华所认定的，还有全以色列民的民心是归向亚撒龙的。那户筛呢，也说呢，我怎样服侍你的父亲，也必照样的服侍你。然后在那个15章的时候，其实大卫也有跟户筛有提到这个事情，就是说，你可以跟亚瑟人说，王啊，我愿做你的仆人，我向来做你父亲的仆人，现在我也照样做你的仆人。所以这个大卫也是有教导那个户筛怎么去跟亚撒龙说啊，亚撒龙呢，他是没有听出来户筛的那个弦外之音。然后被这个模棱两可的话所蒙蔽，来认定他是诚心投降的。那我们再来看第四个部分，就是这个亚西多佛啊，这个人亚西多佛的主意呢，在20到23节这边。那亚西多佛呢，他原来是大卫的谋士，那他现在背叛了大卫，然后现在是亚撒龙的谋士。那作为一个熟悉律法的以色列人呢，他就是教唆亚撒龙呢，就是用乱伦的方式来跟他的父亲决裂。那这，而且亚撒龙也听从了他的建议，公然的违背了律法。这种做法呢，就是等于宣告亚撒龙继承大卫的王位，也向那些也向百姓宣告他们父子之间的支持呢，就从此断绝，他自断退路。还有呢，因为有一些以色列人也跟从了亚撒龙，所以他做了这样的事情呢，也让那些人呢跟从的人呢也没有了退路，就是断绝他们的退路，就是只能全心全意的来跟随亚撒龙。所以在21节这边有讲到说，凡归顺你的人呢的手呢就更加的那个坚强。那我们也从这个22节呢这边也看到说，亚撒龙呢在宫殿里的平顶上就搭支了帐篷，然后在以色列人众前的眼前呢，就跟他的父的嫔妃呢就亲近。那这也印证了那个先前拿单所说的预言，在那个撒母记下12章10到12节这边就提到。那我们再看到这个23节这边呢，这边就有提到，所以我们他这边有提到说那是亚西多佛所出的主意，好像是人问神的话一样。他昔日给大卫，今日给亚撒龙所出的主意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亚西多佛呢，他的话语在 以前在大卫和现在的亚沙龙的面前呢，都是很有分量的。那他的策略呢，也是很有功效的。那只是他的策略呢，在这里呢是害人的，而不是有益的，对亚沙龙一点都没有益处的。所以亚沙龙呢，他听了亚西多佛的这个主意呢，不仅是得罪了耶和华神，也得罪了他的父亲，然后做了这样的一个愚昧的事情。等于是自取灭亡。那我们今天的思想问题呢，就是呢，洗巴是怎样的欺骗的方式来成就自己的利益？那为何大卫王会相信他的话，然后就将赏给米非波设的产业给洗巴？其实这边我们也看到说，那时候他给米非波设的产业呢，是对他的一种恩慈跟恩典。现在呢，大卫王。在这样子的一个外在的环境，人给的恩慈呢，在一个外在的环境还有谎言之下，很容易的就被取走了。那第二个呢，面对示每的侮辱，大卫可以轻而易举的就索取示每的性命，可是他为什么就容忍下来？那我们如何看见大卫的品格？那从他对亚比塞和众臣仆的回应。我们怎么知道说他是如何的来信靠神？那第三个就是为何亚沙龙会听从亚西多佛的主意，并且也显露在这边也显露出亚沙龙他那个叛逆的一个本性。那一人的忠告就是把人引向生命之路，那恶人的图谋却把人引向灭亡。那这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
好，谢谢九爷啊。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整个这个国家都被搅动起来哈，各色人等哈都纷纷的登场啊，一台好戏啊！你看各种的人物，这个洗巴和示美啊，这是两个人物出来哈。大卫这里面也做的不是完全的啊，对这个洗巴的这个回应哈，等到第19章啊。米非波设出来讲出另外一边的故事以后，才查出实情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提醒的哈，特别是在这种比较混乱复杂的情况下，不要轻易的做一些重要的决定啊，等一等，而且听话要听两边的哈。那后面这个一个是忠于大卫的啊，一个是反叛大卫的啊，这两个谋士也登场啊，也真是很精彩的这个场面啊。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去思考啊，怎么在其中啊，靠着神能够分辨得清楚啊。那透过这几个人物啊，与大卫之间的互动啊，那我们看出这个一些这个人性当中哈，那种很复杂啊，有的是很诡诈啊，有些是很单纯哈，像之前的这个以太呀，像这个撒都啊，这些人真是忠心耿耿的哈。从始至终呢，一直来跟随大卫哈。户筛就是，很机灵啊。他这个，本来是要跟随大卫的啊，但大卫要拆他回去，他也能够改变他的这个，言语哈，改变他对待的方式哈。真的是哈，这个，要为大卫啊来服务的啊。那第一个这个洗巴的人物出场啊，这个人物呢，他是仆人哈，所以他很会察言观色哈，见机行事哈，这个人是很狡猾的哈。他心里面最终的目的是要骗取他主人的财产那所以他一方面这个骗这个米非波设，另外一方面呢来骗大卫啊。然后呢，他抓住大卫这个时候是很需要人安慰和扶持的时候哈，所以他甜言蜜语啊，把东西带来，带的东西也不少啊，来慰问这个大卫。然后他说：“驴是给王的家眷骑的，面饼和夏天的果饼是给少年人吃的，酒是给他旷野，疲乏人喝的。”哇，这个多贴心呢！哈，所以这个时候大卫心就软了啊。那这个就，箴言里有一句话就提醒我们说：“你听话一定要听两边的啊，尤其是当洗巴讲这个米非波设的不是的时候，他说他要。”米非波设借这个机会来篡夺这个王位的时候，有这样的心态啊，大卫就听信了哈。箴言18章第17节说：“先述情由的似乎有理， 但邻舍来到就查出实情啊。这个到了第19章啊，大卫直接跟问这个米菲波设的时候才知道哈，当时不是这样的啊。米菲波设因为腿不好，他想走，但是这个洗巴骗他啊，这个没有让他去，结果他反过来反倒污蔑这个米菲波设啊，要反叛。所以这个大卫在这个时候啊，在他最软弱的时候，他也无法分辨清楚哈。对我们的提醒就是啊，箴言所讲的哈，当两个人讲从不同的利益的角度来讲话的时候，我们怎么分辨得清楚呢？不能只听一面之词，一定要多听，不要急于做决定，尤其是在这种比较混乱的时候哈，这个时候各种各样的人纷纷登场的时候哈，大卫应该等一等啊，不要那么轻易的去做决定啊。第二个人物示每哈，在示每的事情上显出大卫的那种的品格啊，他对神的依靠，而且他真的是谦卑啊，他可以很轻易的不用他出手，周围的人就可以去把他杀掉的，但是大卫能够忍得住，而且阻止别人出手，因为他认定这是出于耶和华，这是在第10节啊，是因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啊，他认定这件事情出于神，所以他能够忍得住啊，逆来顺受啊。同时呢，更深入的他认识到哈，这个神的怜悯在第12节啊，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他知道这一切都在神的面前啊，神是安慰那些受冤屈的人，会为他们伸张正义啊。所以看到这一层之后，大卫就凭着信心去忍耐别人的侮辱、咒骂啊。后来这个当大卫回来的时候，这示每也跑过来认错，大卫也原谅他没有跟他计较这个看出大卫的那种的怜悯人的心肠，因为他晓得上帝的怜悯。亚西多佛的计谋是魔鬼的计谋挑拨，最后把这个亚沙龙跟大卫之间的关系彻底的断绝，而且是在全国人民的当中造成这个国家彻底的分裂，没有回头之路。这件事情一出来所有的人就要选边站了你要么是跟着大卫，要么就是跟着亚沙龙要做一个决定，是在神的子民的内部造成怎么样纷争对峙彼此的冲突要流更多人的血所以这种的计谋真的是出于魔鬼的但是出于神的会立得住出于魔鬼的最终会败亡人的计谋，人的这种小聪明，可以暂时得逞像亚沙龙，像亚西多夫但最终呢，都是引向死亡、灭亡的亚西多夫最后是自杀亚沙龙是被杀，那这些人都是不能够选择跟随神。要凭着自己的计谋、自己的力量去成事这样的结果最终是引向毁灭所以这个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提醒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他会引导我们，有的时候会暂时的艰难，暂时会有吃亏但是最终的结局是好的。
对，我们也是看到，不同的人物在这里面出场，看到人心的诡诈，也提醒我们在困难的时候，要像大卫一样，把眼目放在定睛在神那里，特别是像洗巴这种讨好的，我们要能够识破他的这个诡计。那示每的话，其实很多我觉得是，谎言或者是不真实的，他，只是在这时候来反叛啊，或者侮辱大卫，有两个对比可以看到，一个是大卫对扫罗的态度，是因为扫罗是受膏者，那在这个时候大卫还是神的受膏者，所以，那些计谋，针对他的计谋，其实，也是完全就是没有把神放在眼里的一个，就是撒旦的计谋。另外一个是大卫和耶稣的对比，在受到冒犯困境中的时候，耶稣没有这样，随着自己的心情去，指责对方，我觉得大卫在这上面，显出是 他不是完美。
在大卫逃亡的时候遇见的两个人，这两个人，大卫对他们的反应是不一样的，都是便雅悯人。洗巴实际上是抓住人的弱点，他在人逆境绝望的时候，人一般都有一种意向，抓住一个救命稻草，都可能以为可以救命，所以他抓住这种弱点，雪里送炭。他的诡诈的心实际上是要为自己谋利的，所以也是提醒我们，从大卫的角度的话，就是我们从大卫身上能学到的，就是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也就是刚才牧师说的，听话要听两遍，尤其是有可能在听到在说别人坏话的时候，一定要有一颗清醒的心，不要听一面之词，这是大卫做的不好的地方。然后大卫遇见的第二个人，这个示巴示美，他辱骂大卫。大卫并没有回应，这是我们在想，他实际上还是坚信神，因为他这个时候灵里已经开始苏醒。我们在想，他可能在逃亡的过程中也在祷告，灵里慢慢苏醒，他心里也有盼望，他有信心，神是有怜悯的，神在管教他，神也是怜悯的，所以深渊在我必报应。他对神有信心。而且这一切就是刚才我们那首歌一开始的歌，就是说，若是出于你，我就默默不语。他有这样的信心，而且我自己有一个感觉，我觉得这个惩罚对于大卫的惩罚还是很严厉的。同时呢，我也有一种感恩，就是说，上帝要彻底破碎一个人，才能够真正的建造一个他所希望的人，所以上帝真的是给大卫很多，他对大卫要的也很多，他要让彻底要重新建造大卫的生命。所以我们在遇见这种被人辱骂的时候，很可能肉体的反应，我们是要辩解，我们要伸张正义，说明我们是有理的。从这个例子上，我看到的就是说，我们不需要申，我们不需要辩解，上帝会为我们伸冤，会为我们报应。然后第三个，也就是我们在想到亚沙龙遇见的两个人，那就说户筛之所以能够迎娶亚沙龙的信任，这个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在亚沙龙的身上时刻都反映出来，而且亚沙龙实际上自以为是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表现，在他的品格上，他没有分辨能力，他对神也没有敬畏。所以他是以自以为中心的人，随时都会被蒙蔽，也是被他自己骄傲心蒙蔽，也会让这个骄傲的心，令他走向深渊。那亚沙龙对于亚西多福的阴谋，他是很愿意采纳的，因为实际上恶人是很愿意听与自己有利和让自己发泄。这种恶的这种性格的，所以他去做的事情后来都有报应，就善有善恶，善报，恶有恶报。我们要坚信神，深渊在我必报应。所以一切任何时候来到神的面前，抓住神，并且让神打碎我们，来造就我们。
我觉得在这里，大卫做了很多糊涂事。那他对示巴相信，当时这个危急的时候，正是雪中送炭的晚景，他是可以接受的，他的确定。但是到19章，在这两个人对峙的时候，示巴和米非波在对峙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非常糊涂的决定，可能是吃人的手短吧。但是我们到19章才知道，第二点，示美他侮辱大卫，大卫说宽容他，但是示美不单是侮辱大卫，他说是侮辱王权，就是这样的。周燕姐妹所讲的，他是侮辱神的受膏者，这个大卫不能够饶恕，是侮辱大卫和侮辱神的受膏者是两码事。就是当时法利赛人遭受耶稣赶鬼，就说你去凭着别是不赶鬼，耶稣很生气，为什么？ 他说你干，你说话干犯我没有关系，但你不能够干犯圣灵，干犯圣灵的话不能够赦免。大卫在这里，他看这个辱骂的话是自己可以明白，但是他忘掉赦免是懦弱神的受膏者，他是应该受的刑罚。第三点，这个是没有人会讲的。为什么大卫又把十个妃嫔放在王宫里面呢？虽然说将来你的妃嫔会怎么样，但是他这个行动被四世纪19章那个利未人把他的妾放在外面，被那个强盗掳落更甚。那个强盗在天未亮的时候让那个妃嫔回去，但是这十个妃嫔是光天化日之下。被亚沙龙掳肉，为什么留下十个妃嫔，不留下一个呢？如果是四羊换一羊的话，为什么不留下四个呢？这不就毕士巴的情况吗？这个是大卫要自己负责的，这是我的分享。
好，谢谢美传道哈。那这些事情呢，就是圣经没有明确的下结论啊，留下很多我们可以去推理啊，可以去揣测的地方啊。那留下十个妃嫔哈，这个美传道觉得这是大卫犯的错误哈。另一方面，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讲，就是大卫可能当初真的没有想到亚沙龙会这样去做啊。你像。亚沙龙是他的儿子哈，这些妃嫔，从小应该是他们不认识的啊，可能是在宫里面一起长大，看着亚沙龙长大的人，他没有把这个他的大卫没有把他的儿子们留下来，因为他知道哈，儿子留下来肯定没有什么好结果啊，亚沙龙一定把他们要斩草除根哈，全部灭掉啊，因为跟他直接争夺王位的人，他绝对不会手下留情的哈。所以大卫当初可能没有想到亚沙龙会这么恶啊，而且亚沙龙是听了这个亚西多福的这个建议啊，他自己可能当初也没有想到啊，亚西多福因为八十八的原因啊，孙女啊受到这个侵犯，然后孙女的丈夫被杀啊，所以这个恨是比较深入的哈，出于那种的怨恨哈，出这种。非常邪恶的主意哈，这个是可以理解。但是亚沙龙，我想大卫大概没有料到他会做这些事情哈，所以这也是一种可能性哈，不一定是大卫故意把人留在这个危险当中，也是他的疏忽或者是他的无奈或者他的这个没有想到这个造成的。
谢谢大家的分享啊！其实我们看第16章的话，会觉得人物很多。最先看见洗巴，然后看见示每，接下来就看亚西多福跟护帅。大卫为什么会相信洗巴的话，把米非波设所有财产都归给洗巴了？刚刚大家都说了，他一时糊涂，他没有查验。到底是洗巴讲的话是真话还是假话？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这个示每啊，刚刚大家都说了，他咒骂大卫，咒骂神的受膏者。但是大卫采取的态度啊，你如果仔细读11节那边，他说这个话是出于耶和华吩咐他的。刚刚大家也说了，特别是那个诗歌说这是出于耶和华的，他就默然不语。但是他知道神有怜悯，他说：“耶和华见我遭难，我今日被这人咒诅，就施恩于我。”所以大卫一直是敬畏神，他也知道神是公义的，即使示每这样子侮辱他，他还是没有跟他计较。甚至当那个亚比衰要把他杀死的时候，大卫叫他说：“我与你有何关涉？就是你不要插手管我的事了。”最后讲到这个亚西多福跟父孙，大家也提过很多了。亚西多福就像一个魔鬼一样，他刚刚牧师也讲是，主要是因为他的孙女被大卫玷污了，他的孙女婿被大卫杀掉了，这种怀恨在心是很深的。所以亚西多福跟亚沙龙一起来的时候，父帅就出现了。父帅是我们读如果读12章。 大卫就吩咐他进到宫里面去，能够破坏亚西多夫的计谋。所以在整个16章里面，我们看见大卫跟亚沙龙这有4个人物，每个人物都有个特点啊。重点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角色，神都看到，不管你是诚实为人，还是你狡诈为人的时候，神都看到。那将来神都会审判，在宝座前审判我们，所以我们要很小心。不管我们在顺境或是逆境啊，要坚守一个原则啊，就知道说神是我们的主，我们一切好处不在他以外。要不然的话，我们常常被环境影响啊，讲一些不是真实的话，或者被人引诱的话，我们就犯罪了。
好，谢谢吴长老哈。在雅各书第3章有一段专门论这个两种的智慧一种是从上面来的，一种是从地上从鬼魔来的他说：“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理。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啊！所以这些话用在这个亚西多夫和亚沙龙的身上正合适他们这种的计谋、这种的筹划安排暂时能够得逞但是呢，这不是从神来的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大卫身上多多少少有一点显示出这种从神来的智慧他能够温柔谦卑能够怜悯人所以智慧前两天跟一个姊妹分享，聪明和智慧是不一样聪明是不带对错的他可以判断力很强他这个反应很快记忆力很好，但是呢，可以用在做坏事上，也可以用在做好事上智慧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真正的智慧是要在神面前做对的事情，它是带道德性的智慧是有对错的，要做好的事情，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哪怕暂时吃亏但是呢，神的智慧是为了成就最终的那个美善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去通过这些具体的例子来活生生的去体会什么是智慧，什么是人的那种的计谋魔鬼的这种的邪恶这些都看得一清二楚好的，我们来复习这个我们本周的背诵的经文。请大家开麦，我们一起来撒母耳记下1章15节，
但我的
慈
爱
仍不离开
他，
将离开在你
面
前
扫
落
所废弃的扫落。
撒母耳记下七
撒母耳记
章
下七章
十
五
十五
节。
我们天上的父呢，感谢你，在清晨的时候，你在用你的话的带领我们，让我们看见主啊，我们的需要你的恩典。无时无刻，我们是需要的恩典同在。当我们活在你的恩典里面的时候，我的走的道路就有你的看顾。主，从你祝福平台里面所有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的生命都能够表现你的荣耀，让我们的生命都能够见证你，能够把你的国度传扬出去。祷告，奉主名求，Amen。
阿门，
阿门。